大爱里头。感谢主，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的大爱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和你和好，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大爱当中，让我们在今生有指望，让我们在今生里头也能够活在你的大爱里当中。主啊，就求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彼此相爱，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彼此连结，让我们都能够在你里面彼此成长。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恩典也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感谢和赞美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上次有讲到，就是说那个审判和饶恕，讲到婚姻里头，我非常感谢主，因为这是我来到美国，这是神给我的功课，特别要让我在我自己的婚姻里头来学习和成长，使我的婚姻就是说能够去享受，而不是去忍受我的婚姻。那么在这里我看了有一篇文章，特别的很有意思，使我呢也感觉非常的震惊哈。一般来说就说哎，基督徒都有美好的那个婚姻啊，我个子比较矮，对 ，OK， 有美好的那个幸福的婚姻哈，觉得啊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应该我们的婚姻都会那个非常的愉快，因为有主的爱嘛，总能够使我能够彼此相爱。但是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哈？他是这样的哈，描述一个基督徒的婚姻。他说，社会上每天离婚率呢不断的上升，和失败的家庭不断的重组，可怕的程度已经侵蚀到了教会。我们面对这些事情呢，总是不断的指责这个教会人心败坏，素质低下。然而真正的沦丧呢，是从家庭开始，从婚姻开始。90%的人对自己的婚姻不满，70%的婚姻里充满了不等程度的暴力。我们开始感叹，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一般人的婚姻纯粹是肉体的，它基本上建立在肉体的吸引上和性的满足上，它必然这样的吸引是短暂的。人们根本没正视这个婚姻，他们完全受本能的欲望控制，随意嫁娶。他圣经中真实的记载，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任何人不能破坏神圣的婚姻关系。但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已经远离了圣经的教导，我们的生活到处充斥着离婚、婚外情、冷暴力和压力，也开始逃避和拒绝婚姻的问题，开始用自己的一些方式来压制。没有人愿意分享自己的婚姻，也没有人愿意寻求教会里的帮助，也没有人愿意花多时间在婚姻里放进祷告。问题依然存在，依然一个接着一个发生和成长，伤疤越来越多，开始泛滥，直到千疮百孔。生活里拒绝与人交流，不愿意走进教会，主日里先生与妻子坐得远远的，散会后酸溜溜的自个儿回家，吃饭时只有筷子与碗的声音，谁也不愿意先说话，先放下自己，表面上安然无事，先生也没有大发雷霆，太太也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邻居以为他们两口子恩爱，唯独自个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就是这篇文章这样描述的啊。当然我没有说你们是这样的婚姻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因为我在那边 San Fernando Valley 那边住，我参加一个姊妹会，然后呢我们来都是姐妹，没有男的弟兄哈，我们就有个讨论啊，讨论就是说你自己就是描述一下自己的婚姻状况如何，对自己的弟兄就是说能说出哪一些赞美的话和赞美弟兄和欣赏他，结果你猜如何？每个人都恨得咬牙切齿，这非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你要知道，这一群姊妹都是教会的，可以说教会的支柱，他们是同工，是非常核心的同工，在教会都是大发热心的。结果当他们讲到他们弟兄的时候，他们真的手都是恨，拳头都会抓紧。所以这让我非常的吃惊，而且他们就是说。 他们不但是那样心里发恨，但是他们也就是非常的苦，他们就是觉得就付出了那么多，他们就是这个先生也无法欣赏哈，无法欣赏。这让我就是说，让我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哎，没准就我 Lily 的婚姻很难过，也许别人的婚姻都会很好，但是当我跟大家聊一聊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不是不爱他们的弟兄，他们非常爱他们的弟兄。我相信他们每一个姊妹真的很爱他们的弟兄，但是另外的一面也很恨，恨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希望他们的先生希望能够，就比如说能够互相能够改进哈。他改进的办法用了什么呢？就一开始就是忍耐，一开始都是用忍耐。就比如说有一个姊妹就是说一个例子哈，我就跟他说我的弟兄啊，他的袜子有的时候会随便乱扔啊，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使他不乱扔啊？结果所有的姊妹都说我家的先生的袜子都是这样，走到哪拖到哪啊，都落在客厅哈、啊，我都很奇怪，天下男人都这样吗？后来他有一个姊妹，他就说我有一个好办法，而且非常管用，结果如何？他就说他跟他的先生说了大概不下于十遍，就是说把袜子要收拾好，如果再不收拾好他会如何。结果他的弟兄也没有放在心上。那有一天呢，他的弟兄呢打开便当盒的时候哈，一双袜子在里面的时候，他就从此他的袜子再也不乱丢了。你看这是很有用对吗？这是很有用。但是我们的神呢，是刚才那个诗歌是怎么说的呢？爱让我们能够降服，对不对？爱我愿意，对我人，他虽然弟兄呢从此不把袜子放在随便乱丢哈，但是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不希望那个袜子再回到便当盒里头，对不对？而不是爱我愿意，或者是我愿意降服。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说要我学习，就是怎样通过爱和我愿意哈。其实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哈，其实婚姻来说是非常难以经营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带着就可以说有不同的。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哈，就是说你为什么而结婚，为什么而结婚？但我问过很多人，有的人就是说哎呀年龄到了自然就要结婚嘛，有的人说一个人孤单嘛，对不对？来结婚。但有的男生他就会说哎呀有一个姊妹就是互相帮助，那说的好听点就是有人伺候，就是说结婚啊。那有的人呢为了安，女孩子呢有的为了安全感，一个人太害怕老了怎么办，所以有的人为了安全感而结婚，有的人就是为了有被服侍而结婚，那带着种种的目的而结了婚哈。所以但是的结婚呢，其实我每个人带着不同的成长背景来和结合在这样在一起哈，其实有很多的差异，因为两个都是不同的人，我们如何能够就是说把这种差异呀、啊、就能够变成就是对方的祝福，那么这个地方呢确实需要神的大能。那么在这里我主要就分享哈，今天主要我讲七个点哈，讲七个点。第一个我们就是要知道，就是说在我们就是说要享受我们的神为我们设立的婚姻之前呢，我们先要弄明白这个婚姻到底是什么啊。那这里呢我自己归纳了有七个问题哈。第一个呢就是婚姻由谁设立，第二个婚姻是盟约还是契约，第三个呢婚姻的组成，第四个婚姻设立的目的是什么，第五个在主里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就是一体化的婚姻，第六个婚姻到底有什么功能，第七个婚姻就夫妻在婚姻里的各自扮演的角色。因为我们在要很好的能够享受我们的婚姻啊，就必须要了解我这个婚姻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就一台电脑一样，你要能够很好的去使用你的电脑，使它的电脑就最有价值最大化，你必须要了解这个电脑有什么功能啊，对吧？你装了 Office 有什么功能啊，对不对？你上 Internet 的话它有什么功能，到底有什么功能，如果你能够懂得有了解了熟悉了有哪些功能，你就能够使你的电脑能够最有价值。所以呢我们就来首先来看那个第一点，婚姻由谁设立呢？在创世纪的那个 二章的十八节哈，二章的十八节，如果你如果这上面有呢，你们就可以一块来读哈，如果没有呢，就我自己来念，大家听一听也行。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从那人身上取下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在这里你看哈，然后领到他的跟前，这里就是说到就是婚姻是神设立的，婚姻是神设立的，就是夏娃没有自己跑到那个亚当那里去，而是神把他领过去的哈，把他领过去。后面也还有经文，就是说你们要二人成为，你们要那个要离开父母啊，二人成为一体哈。那后面的经文还有，然后他们的地位也是平等的。为什么说男女之间他是平等的，地位是平等？因为就是神说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和造女，在婚姻里头哈，就是夫妻来说都是平等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婚姻是盟约而不是契约，在马拉基书那二章十四节，你们这里有吧？马拉基书有哈，来可以大家一块念一念哈。对，就是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去的妻当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这里就是说，盟约和契约看似非常的简单，但是这当中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契约，契约是什么？契约是以经济利益为，以个人为利益为导向。如是违反了我个人的利益，对我个人没有利益，那我就可以毁掉这个约，对不对？可以毁约啊。所以我们的婚姻若是一个契约，那么不离婚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的婚姻，如果我们清楚我们的婚姻是个盟约，盟约是什么？盟约是以爱为驱动力，以成全，以牺牲。所以就是盟约是生死不弃，是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非常感谢主，就是说我真的在我结婚之前，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婚姻它盟约和契约最大的不同。我虽然不想离婚，但我常常会考虑的，哎，这怎么会能够不离婚吗？能够一辈子走下去吗？能够爱得如此长久吗？这个就是人家说三天的热度，几年七年之痒，过去后还能够爱一辈子吗？过去可以，我们的父辈可以，但是现在要能够就什么钻石婚姻啊，越来越难了，离婚率越来越高了。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就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在我婚姻非常艰难的时候，就是认识到就是说婚姻它是盟约而不是契约，是生死不弃。如果我们的婚姻持守这样一个生死不弃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那么你就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观念，就不会把问题拖着而把它搁置一边，不敢去面对，也不敢去解决。那么如果你知道它是盟约，你就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我们必须去解决我们的不同，去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问题呢，就不会就可以说搁得像大山一样，就到最后挪不动啊。那么你就会在还没有成堆还没有成山的时候，你就会一个一个去解决它，会给我们一个非常积极的观念。那第三个呢，就是婚姻的组成。婚姻的组成刚好非常感谢主哈，八号法案的通过了哈，就是一男一女的那个婚姻制度。因为这创世纪二十二节和三十三节，那刚才我已经念过了哈，就是那二十三节哈，就是一男一女，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组成哈。那二十三节也这里讲到哈。那么第四个呢，婚姻呢就是设立呢。婚姻设立的目的，这里我自己本人归纳了有八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说为了彰显神合一的形象。因为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要结婚啊，我原来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婚姻还有目的。我原来就是婚姻不就为了相爱吗？然后传宗接代嘛，对吧？就那么简单，为了就是说消磨我们一辈子的时光，有人陪伴嘛，对吧？就在嬉笑的时候有人鼓掌，在悲伤的时候有人安慰嘛。所以就想象的这么简单， 但是忘了，但是在我的婚姻在非常艰难的时候，真的神让我学习了这样一个功课，婚姻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而设立的，婚姻还有为神的一部分，那就是婚姻它的目的，神设立的目的。在那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哈，神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和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的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神就照到自己的形象造人，也是照到自己形象造男造女。这里指的就是可以说就是说，你看婚姻它是有目的，对不对？是要管理，对不对？要有那个管理的鱼呀，那个空中的鸟啊，要做一些事情的。所以我们的婚姻也是要有那个活出主的一些形象。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我原来就是说，哎呀，生气变生气嘛，那些形象管他如何也没有人看见。但是其实啊，夫妻之间啊，其实我们常常有没有想过，夫妻之间我们常常就是说以什么来形象来面对我们的另外的一半，是以魔鬼的形象还是以神的形象？什么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也其实说就是神的生命的特质。在生命的特质呢，在哪里体现的比较贴切一些呢？就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节，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神的他的形象，也是神的那个基本特质。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这样这几个九个圣灵的果的生命特质来面对他？我告诉你，就是我相信在开心的时候，在愉快的时候，这九个生命的特质啊是非常容易流露出来的。但是当与你不同的时候，对方惹你发怒的时候，你如何对待他？是马上转了一个形象，用撒旦的那个怒气，像火一样的烈焰一样的怒气就对到充斥的对方呢，还是愿意去原谅对方、赦免对方、鼓励对方，以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挑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在过去我都会就觉得，哎呀，要我的先生犯了，因为我上次我有讲过，我自己是完美主义，完美主义就是不让对方犯错，犯了错怎么办？就用圣灵的武器啊，来去伤害他。你还是神的仆人呢，你要敬虔，对不对？你要如何如何？对啊，说他说的，结果都用神的话去打压他，结果他丝毫都没有办法使他成长，反而越打压越低啊。看似是这样，其实背后有很大的骄傲。但是我非常感谢主，在这样的学习当中哈，神让我看到，就是说我们夫妻相处啊，是要以神的形象来对他，就是让对方，因为对方要是软弱的时候，而不是说你还是一个男人，你怎能如此软弱呢？你要像个男子汉一样，还是会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做错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或者会用神的话去安慰他呢，用当他犯错了，用神的仁爱，对不对？当他非常悲伤的时候，当他没有长进的时候，你加倍的去忍耐他呢？以什么？我觉得就是前几天哈，我的弟兄他开车开到阿哈姆拉了哈，然后他呢就把那个钥匙啊关得后备箱了，你知道吗？没有钥匙开不回来了。然后呢，我在家呢带着两个孩子，头又特别的痛，头就是特别的痛哈，然后胃也特别痛，肚子也特别痛。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把钥匙送过来啊？”啊，我说：“天哪！”我就心里我就说啊，我说你把车那个落在那了哈。我说那你要那我就刚想，脑袋里头马上就想，脑袋里头就想，想出了一句话：怎么能够这样呢？我就非常感谢主哈，我没有说出来，我真的非常感谢主，我没有说出责备他的话，我只会说，那你等等吧哈，我说那你等等吧哈，我说我要过来的话也要等一下子的哈，我说我头也很痛哈，然后也我还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的话 就是说哎呀开过高速，然后还开那个特别旧的车，我也不确定他会在路上会被抛锚了呀，然后还要送到阿哈姆了，也那不知道那条路怎么走啊，不熟悉啊阿哈姆了啊，我说你等等哈，我说你等等，我非常感谢主，我就等他，让他等了有差不多的，我就开始收拾东西啊，我就硬坚持到头痛啊，头痛胃痛啊，我就硬坚持着开过去了哈，开过去把他给接到，然后他又那个说我还要再办会事，我想起来学习太忙啊，他好不容易来了阿哈姆了，那是得陪他把事办完吧，然后我又硬着头皮把车终于开回了家哈，一回到家哈，然后就高烧到100多度哈，就发烧哈，烧到一百多度哈，我就觉得我就跟他说哈，我说真是我今天是真的是靠着主的意志力哈，我说我开车过去，我也非常感谢神，没有骂你啊，我真的就然后我的丈夫啊回来哈，他就什么也不敢说，因为我就一回来就。马上就跑进房间就什么，我说孩子你带了哈，我说实在吃不消了，我就一马上就冲进房间就躺在床上，就几个小时也没有起来，直到起来就哎呦发烧了，然后他自己也就很好的去弄那个孩子，他也没有再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主，我真的在这样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去责备他，我相信这不是他愿意把钥匙丢在那个后备箱的，对不对，不是他愿意，谁愿意把钥匙丢在后备箱那呢，只能说他太匆忙了，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说他骂他一顿已是无补，然后你还得去开车送过去，你因为神对我说你不爱他谁还能爱他呢，对不对，我是他妻子呀，他是你另外一半啊，他匆忙是有原因的，他有压力，对不对，所以神让我看见你骂他有用吗，对不对，他是你的另外一半，他就是你啊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主，我觉得我能够靠着主啊战胜，就是爱我愿意。那么第二个呢是做神荣耀的见证，在那个使徒行传1章8节哈，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做见证我们通常都就觉得哎呀我个人做见证，对不对，但神是让我们用我们的婚姻来做见证，你有没有发现哈，我们既然两个人哈结了婚呢，你就不可能说把先生他是他我是我，不会的，人家说谁呀，就是就像刚才那个我们的贺弟兄讲的，这是王弟兄的姊妹，看到没有，脱离不了干系的，所以就是说见证啊，见证就是说婚姻啊是用婚姻来做见证，而不是说一个人来做见证哈，是我们要为神做见证。你发现哈，如果一个婚姻失败了，他的见证很容易就被打压了，撒旦最喜欢破坏的就破坏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当我们的基督徒的婚姻破坏了以后，我们的心里啊那个撒旦就不断的会对我们说哎呀你都离婚了你没有好见证了你会如何如何，你知道吗，他会恐吓你，所以他会使我们就是说当要离了婚的话他就会打压我们控告我们使我们没有好见证，所以就是婚姻我们一定要好好保守我们的婚姻，使它有荣美的见证，荣美的见证。为什么要持守保守好我们的婚姻，因为一个人跌倒有另外一个人扶持起来，你一个人很容易被撒旦攻击了，那谁来扶持你呢，那个时候当然神会扶持你，但是圣灵微小的那个声音啊，你要靠多大的力量才能够听到呢，所以我们要做神荣耀的见证，用我们的婚姻来做他的荣耀的见证。第三个呢就是做我们对方啊终身的伴侣，因为2章18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就是说你看这里要我们婚姻是什么，就一个人啊三股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一个人容易跌倒，而且一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是互为肢体呀、啊，是要彼此扶持，那个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敬重，彼此顺服，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劝勉， 彼此成全，彼此带到，共同抗敌，就是做终身的伴侣。这个伴侣不容易做啊。第四个呢，就是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婚姻里的得生命啊。为什么呀？就是你看经文的那个也说哈，就是说，就是我来就马太福音啊哈，就是说你们要像你们那个天父完全一样哈，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也是说，那个盗贼来呢，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要完全要成长，就要长大成熟。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弱点，又还其实也可以说是缺点，但人这么看。但我后来我神让我看到，应该把它看成是特点，就会更好了。那么你看看哈，谁能改变你呢？谁能受得了你呢？谁也改变不了你。但有一个人能够受得了你，是谁呀？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啊。别人要是受不了你，就是说那个惹不起我就躲得起嘛，我躲得远远的，对不对？那你还能磨你的生命吗？对不对？你还能改变吗？你能够忍耐吗？你不能够忍耐。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会怎样死心塌地的跟你在一起，就是说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姊妹就恨呐，对吧？还在一起，还在彼此相爱，你知道吗？一边是恨啊，一边就是在咬牙切齿的恨啊，说到自己的丈夫都是这样啊，伤心绝望，但是另外背后还有很大的盼望。所以就是说，婚姻是要是赐下祝福，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得这个什么样像耶稣基督那样完全的生命，就是使我们两个人合起来，不断的磨啊，不断的磨，把两个人罪成磨成合一，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但是呢，就是等于说我们的身体锻炼，那么我们需要有锻炼场，对不对？那么到我们锻炼身体，我们去打篮球，到篮球场，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生命锻炼在哪里锻炼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生命的锻炼场，那就是我们的婚姻，是我们生命的锻炼场。这个锻炼场呢，又安全，还会不断的升级，又不断的 recovery。所以你会看到它会不断的愈合的，是一个非常高级，世间再也没有第二个这么完美的锻炼场，生命锻炼场。因为它是生死不弃，对不对？今天锻炼了不够好，明天再接着回来锻炼，对不对？最终到锻炼好了为止，完全了为止。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锻炼场，在于我们的婚姻。身体锻炼，就唱歌你要练嗓子嘛啊！你身体锻炼的话，也需要到锻炼场去练练球啊，打打球啊，打壁球需要到壁球馆去啊，你打乒乓球要到乒乓球馆呢、啊，对不对？你生命锻炼要在你婚姻的生命锻炼场。所以神给我们预备是如此的丰富。那么第五个呢，婚姻是要让我们得虔诚的后代。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虽然神的灵有灵力能造多人，但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诡诈，待你们幼年所娶的妻。这里讲到得虔诚的后代，其实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因为神就是刚才也之前也就是说，就说你们要管理海里的鱼呀、啊，然后你们结婚呀、啊，要那个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呀、啊，对不对？难道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吗？那最后变成什么了，对不对？如果你不加以按照神的那些教导去管理他，那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我们后代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你说我们每个做父母的，难道不是让他想成为虔诚的后代吗？所以神要我们就是说透过婚姻啊得虔诚的后代。那么就是说虔诚的后代首先要有虔诚的父母，要有榜样效应。如果我们没有虔诚的父母，就不可能有虔诚的后代。所以在这里我就比较就是建议，就是说大家可以真的在家庭啊设立祷告的祭坛啊，带领自己的子女从小就敬畏耶和华神，从小又把自己的人生交给神，寻求他。第六个呢，要赐下祝福。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就神就要赐福，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也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活物啊。彼得前书三章八节九节也是这样讲啊。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为此蒙召，好让你们承受福气。所以神是要通过这个婚姻来赐下祝福。什么样的祝福？首先要来祝福这一个婚姻，祝福这个夫妻，使他们能够享受这个婚姻，也要祝福这个后代，使他们有虔诚的后代。那么我们有了美好的婚姻，又有了虔诚的后代，我们将被神所用，我们将这个祝福呢，将会传递下去，以后影响下去，影响到一个社区，影响到一个国家，也影响一个教会，最终影响到一代人，影响到一代人。所以你看过亚伯拉罕，你去看看亚伯拉罕的例子，对不对？例子，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对不对？还有他们的撒拉，就是说你看他们到最后有那个他们的儿子，最后我们不都成了新以色列人吗？对不对？我们都是新以色列民。所以你看他们通过了这么一对婚姻，祝福了整个世界，祝福了整个世界。第七个呢，就是要操练我们各样的恩赐。其实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在家里操练，我们就马上到社会去操练我们的恩赐，结果会如何？会大大的受损，会大大的受损。到教会来操练如何？那么就会使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大的受伤害。所以呢，主是让我们先在家里先操练管理。神说，你若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店，也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又怎么能管理好教会，甚至治理一个国家？所以就是说，神要我们就是在婚姻里的先来操练我们的恩赐，操练有一定的成熟度呢，我们再来教会来服侍，才能够真正造就别人啊，使别人受益而不是招损。我就像我原来一样，自己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操练好呢，我就开始在上海教会服侍，大大的发热心啊，发热心的背后，然后当面就说，你怎么这么不热心呢？你怎么这么不懒惰呢？你太爱世界了，说出种种的话，别人就说，怎么我这个爱世界不可以吗？然后大家就很受伤害，你看我这个大大发热心啊，你看爱神啊没有错，但失了智慧。你看，然后当自己有热心的时候就神好，就巴不得别人也这样，结果别人就会说，这怎么能这样论断我呢？你看看。所以神就是要让我们先在家里先学好，先管理好我们自己，先操练好我们自己，真的使我们有一颗敬虔和有一颗有智慧的心，也能够在这磨练当中，百般的忍耐当中，学习忍耐，学习等待，之后我们出去的时候才更加有智慧，更加能够造就别人。所以那么第八点就是学习爱神和爱人，仍然是在家里哈。那么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就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彼此相爱。以弗所书五章一节，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着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这里我原来都没有想到，婚姻竟然有这么大的用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生命是如此有益。那么第五个，我就要讲到今天的核心主题，就是讲到就是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原来之所以很多的事情在婚姻里头越不过去，无法饶恕，也无法就是说心甘情愿的乐意的服侍去接纳，是因为我没有认识到夫妻是一个人呢。我们通常世人的眼光都说两个人嘛，一男一女嘛， 但是不是的，在神的眼光里头，夫妻是一个人，他就是你，你就是他。所以当我们用嘴巴说到我们丈夫的时候，就说我们自己，当我们指责对方的时候，就骂自己。所以你会看到哈，当我们对对方不满的时候，其实就对自己不满。因为这里你会看到啊，当你看到他就是我，我就为他是他的时候，一切将会改变，你叫你的生命将超越，没什么不能过去的，你会心甘情愿的服侍，你会彼此搭配，你会彼此成全。所以就像我原来一样，记得吧，我就总希望我的先生能够哎呀干一些家务吧，现在不会，完全改变。当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啊，我就心甘情愿的服侍他，心甘情愿的干活。现在我们两个不会说哎，今天应该轮到你去洗碗了，或者今天应该轮到你应该去拖地了，没有，我们两个现在都是抢着来洗碗啊，抢着来洗碗，就吃完饭我就去洗碗啊，然后呢他也那个去拖地，我不叫他他也自己去拖啊，去拖地了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呀，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哈，因为就真的是神让我们看到服侍他就服侍我啊，他好就是我好呀，全就是一家好啊，对不对？嗯，肥水不流外人田呢。所以你看这里讲到哈，就是神是通过两个肉体和一个灵魂的结合，得到一个生命的一个整体。肉体的一体化是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之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他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刚才在马拉基说说神只是造了一人哈，这里看到没有，女人是男人用肋骨做成来的，是吧？女人不是说从另外一个地方做成的，不是的，是从男人身上取成一个肋骨做出来的。所以就是说因为妻子是肋骨做的，所以神看了就一个肉体哈。那么一个灵魂呢，一个灵魂是什么，就是我们同感一灵啊，灵只有一个啊，圣灵只有一个啊，因为就是说我们的神那个对吧，神只有一位呀，但圣灵只有一个，对不对？有一个，所以我们都同感一灵啊。耶稣基督，你看耶稣基督是头，对不对？这边是个男的，那边是一个女的，但是这个头呢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叫同感一灵啊，灵只有一个。所以每个人都夫妻双方都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的时候，同感一灵，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的时候，还发生征战吗？家庭就不会征战了，也不会彼此指责了。所以就是说生命的一体化，彼得前书也说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敬重他，这样便要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是透过两个肉体和一个灵魂结合起来，实现生命的一体化。这里就是我们夫妻啊，是互为肢体，生命在于一体哈。所以你要看到夫妻是一体的话，夫妻是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再以计较，不会再以计较，也更不会争竞。我原来从来没有认识到我跟我的丈夫争竞啥呀，但是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常常在夫妻里面争竞和常常计较。争竞是什么呀？你都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了，我在家里带孩子，这怎么可以？我得去拿一个，对不对？结果两个人都去拿了两个博士，如何？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不服你，你说这个，我还有更好的，我也一样有那么好的学位，那孩子谁带呢？谁来处理这个家庭的事务呢？对不对？两个博士，对吧？但是结果你知道，其实啊，神要的是要两个人啊。就是说效应最大化，不是说两个同时的博，不是说两个博士不好，两个博士单调，两个都是博士嘛。但是如果一个在学问方面哈，在博士方面很有研究，另外一个在家庭在事务方面就打理得非常好， 你说是不是这个家庭使他的价值最大化呀？对不对呀？你家也管好了，学业也得到了，对不对？孩子也管理好了，嗯，家庭也舒适了，这个家是不是更好啊？还是有两个博士，孩子都送回去给父母养，然后到后来，孩子也自己不亲，家里也没有时间打理得很干净，饭也随便吃一吃，这样更好呢？还是真的是丈夫也有学问，或者是说姊妹也有学问了，对吧？孩子也有人教导好了，饭也有人做好了，家也有人处理好了，这样会更好呢？对，大家自己想一想，哪一个更好？所以呢，不要看就是说真进，就是说你博士我也读个博士哈。那么如果是看成是一体是成全，像我现在哈，我为什么能够心甘情愿在家里带孩子？带孩子本身不是我所愿意的，也不是我的特长，是我最不能做的就是带孩子。我最不会做的是干家务的，但我现在就一直就在带孩子，我就在干家务，但是我现在为什么能够心甘乐意，还干得非常高兴？为什么呀？因为我会看到，这是神托付给我的，这是主给我的工作，对不对？主给我的工作。我丈夫的工作是什么？他就读他的书，对吧？这是主给他的。所以你要看到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那么你就做什么，这是价值最大化。那么这里我们就讲到就是说一体化的这个婚姻哈，就是说不要争竞，总要两个要同心合一，因为生命本是一体。那么第六个婚姻有哪些功能呢？第一个是互补，神给予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那么是用来服侍神和服侍我们的家人弟兄姐妹哈，不是用来炫耀自己和他人竞争哈。所以我们要接纳对方的不同，就是说我们把对方的弱点，双方的弱点呢，把它当成特点来看。如果我们把对方的那个，我们常常把对方的弱点就把他说这是你的缺点，然后我们马上用自己的优点啊，拿照一下对方的缺点就来指责，你看，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用自己的优点哈去照别人的缺点，然后就数落别人一番。但不是的，我们也有缺点呢，那他也用他反过来，他如何呢？他也马上用他的优点来去衡量我们的缺点，然后就彼此征战。所以在这里，我们若能够把双方的优点和缺点都当成特点来看，就将不再一样哈。所以这里就是要彼此扶持，就是担当那个双方的那个软弱。其实每个人都有软弱，这个软弱的话，真的当一方真的是比如说信心不足的时候，或者在某一方面不足的时候，你却要等待他去忍耐他，而不是去论断他，也要彼此成全。这个成全是什么？我跟那些姊妹聊的时候，我发现一点，他们都无法尊重他们的丈夫，无法尊重他们的丈夫。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能尊重你的丈夫？有一个姊妹还说，你为什么还不能尊重你的丈夫呀？你的丈夫是某个什么跨国企业的那个，就是说 VP 哈，住那么好的大洋房，开那么好的车，你在家里就带着孩子，你什么也不用干了，他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还不尊重他呢？他说我无法尊重他，他一句话我无法尊重他。他说他为什么说无法尊重他？他说家里男的事情全都是我干掉了，不能解决的事情全是我解决了，又脏又累的活全是我干了，我怎么能够尊敬他呢？我既感觉不到他的爱，我也感觉不到他困难的缩在后面了，我怎么尊敬他？你看，我原来也不能尊敬我的丈夫，这一点也都不吃惊。我原来非常爱我的丈夫，但是到了这边以后，我有大概从去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不能尊重我的丈夫。你要知道，一个妻子不能尊重自己的丈夫其实非常可怕的， 你要不你要你想想哎，你不尊重他，你会如何？会如何？你会把他当着他，马上就失去了他神儿子的职位。你把他，你马上会把他当着你儿子一样的骂他。你发现没有？他将会变成你的儿子，而不是神的儿子。你就会那样不尊重，就会带来什么？没有爱，你也不再爱他，你爱不起来，你不尊重他，你也更谈不上顺服。你更不会顺服你自己的丈夫，也更谈不上在你的丈夫面前大显温柔，都不可能。没有尊重自己的丈夫，就不可能爱他，不可能顺服他，也不可能在他面前大显温柔。所以为什么人家就说男人都会说什么，别人的妻子都是好的，你看到自己的家里都是母夜叉。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我非常感谢主，我有半年不能尊重我的丈夫，我就差不多啊，我就差不多这样，他说什么我都跟他争辩，我也会对他常常生气，是因为我不尊重他。我非常感谢神，让我看到我不尊重我的丈夫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后来呢，我就还是就是说我不尊重他，一个背的很大的根源就是我说的，又脏又累的活都我干了，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我伸出头去解决了，不能做的事情都我做掉了，我怎么尊重你啊？你无法让我尊重。结果我的丈夫怎么说？是你行动太快，我没有说我不做，困难不是我不解决，对吧？是你就是说反应太快，来另外一个姊妹说，你看家里来工人去修理东西，应该丈夫去跟那个工人搭架，结果他不起来，我还去，然后他丈夫说，不是我不起来，是你起来太快。发现没有，这不是真的，这不是丈夫的问题。对，我自己想想，是啊，你看正因为就是说什么叫彼此成全啊，彼此成全就是在我们另外一半在这个地方啊不行的时候，不是他的可以说优点，不是他的长处的时候，恰恰要给他如何更多的机会锻炼，不要去抢夺他的机会。其实我们常常是抢夺我们弟兄的机会，常常抢夺应该他当的当着我们不给他当，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做得更好，一定会比他做得更好。但是真的不要这样，这样带来的代价和后果就必然是可以说你无法尊重你的丈夫。所以要给他成全他，在论外一方，在论外就是说不管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在一方这方面可以说不行或更加软弱的时候，不要抢夺他的机会，要给他机会让他做，哪怕失去付很大的代价也不会超过这个生命代价的。所以总要给他做，因为你不给他机会他就无法成长，那么你就永远都会自己像做牛做马一样，然后最后抱怨，无法改变现实。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多多忍耐，不要抢夺对方成长的机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给予对方更多的尊重。后来我是现在哈，我就觉得尊重啊，尊重一个男人不是因为他值不值得尊重，而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尊重他。如果你要说要尊重我们的丈夫，你会发现我相信可能天下女人没有一个女人能够真正从心里头去尊重她的丈夫，因为我看到那么多哈，尊重他就是因为尊重跟钱啊跟任何东西都没法衡量，这又太复杂了，对不对？你说有的人有的就是先生不个发展的好的，姊妹说如果我先生要像你先生这么有钱这么有发展我尊重他，结果人家先生有钱的说如果我的先生像你先生那么有体贴的话我尊重他，对不对？所以不管男人如何都当尊重他，因为就是说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神给我们的诫命，我们当尊重我们的丈夫，像敬畏我们的神一样，我们当因为他是我们的头啊， 对吧？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我们的头啊，对不对？你都不尊重你的头，结果会如何呢？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首先的要尊重他，要爱他。当然我相信，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所承受的付出的，真的我是说真的没有天下一个男人值得女人这样如此去牺牲。但是为了神的缘故，出于爱神的缘故，我们就是要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另外一半，男人也是如此。真的不要说妻子如何如何好我就爱他，我就爱他，或者弟兄如何如何好，好到一个程度我就爱他，我就尊敬他。不管如何，首先要给予我们的弟兄足够的尊重，因为你只有尊重他才能够顺服他，才能够有温柔，才能够爱他，那么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为什么呀？你不尊重他，那么是谁的问题呀？不是你弟兄的问题，是你的问题。神将追讨你不尊重的责任。那么弟兄呢，如果你不能爱你的妻子，对不对？说我那妻子不太可爱，我无法爱她，她成天唠叨我，无法爱她。结果如何？神也要追讨她不爱妻子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要当做好做妻子的，当尊重自己的丈夫，顺服他，那么剩下的功谁来磨啊？当然他会被神磨。谁越早的遵守神的诫命，谁的功就越快完成，那么呢，谁将不会在那里就是说多多的忍受。当然另外一方一定会被神快快的修理。这是开玩笑哈，因为我是这样哈，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无法尊重我丈夫的时候，我真的脾气变得越来越糟糕，心里越来越难过。我的丈夫没什么感觉，他还是他呀，但我很煎熬。当我顺服了我自己的丈夫，尊重他的时候，如何？他会发现，哎，你竟然不生气呀？我真的，我都几个礼拜，我都可以对我的丈夫不论断他，不对他生气。我的丈夫大为吃惊啊，他说他的脾气反而变得暴躁了。他说奇怪，我怎么比你论断还要多了呢？我说是啊，我说你看我不说了嘛，我不说了。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每个人哈，就是说可以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彼此守望，也要彼此那个守望是什么？因为真的是这个世代真的是很邪恶，我们要常常为对方来代祷，为我们的丈夫代祷。我觉得有没有想过要常常为丈夫代祷，然后代祷，因为会攻击嘛，你一定要代祷，让他真的士气啊，就是说就是心灵啊都会比较健康，而不会很愁烦。因为压力，现在经济不景气啊，工作压力也大，所以要多多的为他代祷。第五个就是要共同抗敌。有的时候夫妻两个彼此论断的时候，常常忘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常常真的，我们常常啊都会被撒旦利用来攻击我们的另外一半，却毫无所知。所以我们要警醒，要警醒我们是不是做了撒旦的工具。那么在夫妻在那个婚姻里头呢，就各自扮演的一些那个角色哈。第一个，我大概今天这不是我那个主要的讲，我大概那个讲一下哈，就是第一个那个做丈夫的角色，就是说做属灵的引导哈。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基督教那个救主，所以就是要把我们的个家庭啊带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呢，担当对方的软弱，并敬重他，爱他。因为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也讲了哈，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你要敬重他，这使你的祷告没有拦阻。你发现弟兄们，就是说你要敬重你的妻子的时候，你的祷告啊，神就会被垂听了，神就垂听你的祷告啊。如果你不敬重你的妻子，所以我的丈夫天天都说我要敬重我的妻子，使我的祷告没有拦阻。 所以你要想你的祷告没有拦阻，就回家先进入你的妻子啊。第三个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就是好好管理好自己，使自己的儿女啊凡事端庄顺服。第四个呢，要做主的教导，就是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和养育他们。第五个就是爱妻子，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爱自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你看看，爱妻子就是爱自己呀，爱自己的身子啊，看到没？所以这很有意思哈，爱妻子就爱自己了。对，男儿嘛，你们个人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看到没有？刚才我这里讲的就是妻子要敬重自己的丈夫，不管他该不该当敬重，但你一定要敬重他。那么妻子的诫命是什么呢？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三十三节刚才我已经念了哈，就是男儿如同爱自己，如同敬重自己丈夫哈，就是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他是属灵的头，所以要好好敬重我们自己的弟兄哈，就是丈夫。然后那个第二个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顺服必然蒙福，顺服必然蒙福，因为头只有一个啊。就是以弗所说，你们做妻子也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的那个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我是说要尊重顺服。我觉得我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一直认为自己觉得比我丈夫做得更加的好，但是我非常感谢主，非常感谢主，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比他好，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生气，但是我现在我完全交托给他了，反而我顺服他的决定，反而我们不再争吵，不再争吵，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对夫妻双方，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第三个呢，要帮助持家哈，乐意侍奉的心，就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个对我非常非常大的益处，就像我原来之所以会天天计较，就是因为我都好像，你看我侍奉你，就我牺牲了很多，我错了，我好像在为我的丈夫付出，所以我会很大的计较。当我认识到我所有做的我都是为主做的，我现在所以能够说我抢着去洗碗，我抢着去干什么，是因为我看到我所有做的都是为神而做的。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想到你所有做的都是为了你的丈夫而做的，这样你必然会生出很多的苦毒，因为你为你丈夫而做，你必然会希望从你丈夫那里得到奖赏和回报，虽然可能不是什么物质的回报，但你总希望他从壳里能够赞美你两句，但是你常常会失望，他甚至连赞美也会忽略，因为他会觉得是那样的理所当然。所以从神身上，从人身上得到指望，得到赞美，或者得到奖赏，必然失望。如果你清楚你所有做的都是为神而做的，所有牺牲都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必然会有很大的盼望，你就必然不会失望，你必然会心甘情愿享受你所做的。所以我现在我就每天都看到我的两个孩子成长，我就很开心啊，我竟然觉得我竟然能够觉得就是说啊，我的孩子真可爱，能够享受他们。我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常常会感恩啊，哎呀，我的丈夫真好。我常常，我原来你知道吗，我在没有认识到这些之前的时候，我都什么埋怨抱怨，我都常常他怎么还不改变，他怎么这么糟糕，我真是无法忍受，我真不应该嫁给他，常常都是这样。但是我现在我常常感恩，哎呀，我的丈夫真可爱啊，他真好啊，你看他多好啊，你看他还是他啊，他并没有改变啊，你看我的心将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所以这就是我们认识到的不一样，当我们认识到真的从神里头看到这个婚姻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好享受自己的婚姻。 所以第四个做夫妻的就是说双方的诫命，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那个如弟兄，存谦卑和怜悯的心。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体恤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这个婚姻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以经营。我真的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有神啊，如果没有神这个婚姻啊，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他真的会忍受啊。我不知道，我相信我们的父辈啊，他们我相信真的不能说没有人很好的享受他们的婚姻哈，有的婚姻就是两条直线永远也碰不出火花，有的呢是相交线一串而过就拜拜了。那么基督徒的是什么？是这样的，越去越近，越去越近，最后会到合一，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的盼望。所以我们有神将大大的不一样，我们的婚姻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祝福，能够享受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们的婚姻呢，就是说不是为了来满足自己，我们的婚姻是真的，这如果我们常常问要思想婚姻中，是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婚姻是索取还是牺牲，是付出，是为了满足对方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如果你要认清楚了，如果你要看到你的婚姻是牺牲是成全是为了满足对方的时候，你会能够享受好你的婚姻。所以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会给我们的婚姻带来成全而不是拆毁。所以我在下面我自己就是说我自己有以下的一些操练哈，婚姻是需要操练的，所以要不是一天就会变成这样，我真的付出了不知道有多少，像心中的流血心中的滴泪的那种操练哦，痛啊，小生气你要忍住不说啊，就到了嘴巴气都到了这里喉管里头了还要硬把它憋下去是很难受的，但是要多多操练，你就一直啊就不用到这里，就到了心到这里一想就不用了，不用鼓着脖子就可以实现，所以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所以在那我以下就是婚姻里头啊，只有爱怜悯没有定罪，不要公义，它是盟约而不是契约，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就是哥林多前书说的爱是永不止息哈。所以然后呢，少做那些破坏我们婚姻的事情。哪些事情？婚外情，这是第一个。我上过那个婚姻辅导学哈，就有一个我们的那个老师啊，他辅导过非常非常多的婚姻，可以说再缺点都没有关系，任何的缺点都还不是真正对这个婚姻造成最大的冲击，最大的冲击是第三者。所以就是说不要做一些会破坏我们婚姻的事情，还有一些呢就是论断双方哈，千万少加以论断，因为语言的导弹往往比一个巴掌来的厉害，因为那是伤人的心啊。所以再就是沟通，常常沟通。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啊定了，因为定了一个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沟通，这个沟通不是来彼此论断说你今天哪里对我不好，不是的，这个是要说但却不是这样说，而是就是说我不是说你对我不好，而是说我希望提出自己的希望愿望，然后呢也那个彼此也尽可能去了解对方的需要，因为你爱他是要去满足他去成全他，所以要常常沟通，是希望更了解对方，成全他的希望，帮助他，然后也表达自己的愿望。所以我们常常做以下沟通，每天半个小时，把所有的事情放下，不要一边干活一边说话，不要这样，沟通效果不佳。把所有的放下，两个人 eye contact 的沟通，心灵的沟通，真情实意的沟通，不需要 romantic。 原来我们沟通都一定要找个咖啡馆来沟通，在我们在中国之前，但现在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那个，没有额外的那些啊去花费，所以我们在家里也一样可以沟通哈，这个可以实现的。那么还有就是常常鼓励对方，常常鼓励对方，用鼓励和造就的言语，就是还有就是了解我们的丈夫啊，要像对一件产品要好好研究，拿出就是你们读博士学位的那个心态去研究你们的另外一半，研究不是说要研究他的弱点以至于更好的来惩罚他，不是的，是要研究他的需要哪方面比较需要，你要去成全他， 了解他的需要，哪些希望你希望能够去帮助他弥补他，让他能够变得更加完全，像我们的天父一样，让我们的弟兄活出我们的天父所创造他的那个样式。理解对方，理解到对方，当对方在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些地方做的不如我们满意的时候，要站在他的角度来为他思考，理解对方。还有就是满足对方，真的要让我们的弟兄以我们为满足，在这个世界上除神以外，而不是以外面的某个事情为满足。很多我们的弟兄或者也有姊妹女强人的啊，就是以工作为满足，男人以事业为满足，但是常常以事业为满足，忽略了家。所以若是我们的弟兄以姊妹为满足的话，他不但会得到事业的满足，也会得到家庭的满足，他会事业家庭双双丰收。所以要成全对方，不要给他尊敬，因他不是你的对手，他是你的生命一体的另外一面，要帮助他。所以就是婚姻呢，不要讲理，是讲爱的地方。婚姻里头不要审判，要饶恕，要长存盼望，没有盼望就会绝望。我原来之所以会发怒，是因为我绝望了，但我现在有盼望了就不一样。再就是常常省察自己的罪，常常省察自己的罪。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马上就是说就是他不好，不是的，永远都是当一个事情有冲突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先反省自己。再就是当你对一件事情非常强调不能放下，常常抓住的时候，你要试着去了解自己的恐惧到底害怕什么。因为恐惧带来捆绑，像那很多孩子，像很多父母对孩子，父母那个孩子学琴就很生气啊，就说你要跟我好好学习，你要好好学琴，然后就骂他，孩子就被骂了就更不好好弹琴了。结果其实啊，他是不了解自己的恐惧。他说你看学一个小事情要几十块钱啊，我就是说我虽然没有那么多钱，我省下别的来给你学琴。其实就有内心的一些捆绑和恐惧在里头，觉得你不好好学乱花我钱。所以就是要一件事情要好好的了解自己。然后在态度方面呢，就是说要谦卑柔和，不要骄傲，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能够论断对方的时候，常常是出于自己骄傲。我原来都没有发现我还有这么大的骄傲，但是后来我会发现，就是当我们去指责另外一方的时候，常常是住在骄傲里头，站在一个高处去论断别人。如果能够谦卑下来，就必能够得智慧，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也就不会去定别人的罪，因为我们没有权柄定罪。所以就是说也不要自义，看自己比别人强，因为有的时候神说别忘了自己眼中还有大梁。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表达我们的爱。那就是说爱呢，就并不见得一定要有精心的时刻，当然一年那么几次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常常要做的就是有一些肯定的言辞，肯定的言辞，然后有一些服务的行动。比如我们做姊妹的可以做一些比较温馨的饭菜啊，当我们的弟兄在外面劳碌一天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对不对，而不是吃凉饭冷饭在那个地方，或者你非一吃完我已经吃好了，对不对，结果人家对方的心也凉了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也要有一些，就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对不对，肢体的接触，拥抱一下对方啊，跟对方拉拉手啊，对不对。我不知道有的人说老夫老妻了拉什么手啊，对不对，但是其实是有必要的。当你要拉手的时候你感觉不一样，不仅仅是拉手那么表面，其实是把两颗心拉近。所以爱是一种抉择，当我们真的爱的时候，就是今天这首诗歌就是爱我愿意，若是我们愿意这样做，就是愿意不管对方愿不愿意改变，我们愿意自己按照神的心意来尊重我们的丈夫，来活出神创造我们的婚姻这个旨意的话，或者我们愿意主动去饶恕对方，愿意去爱对方的时候，那么这个成功率就已经50%。若是没有另外一方谁都不愿意踏出这一步的话，那么这个失败那就是
就是可以说没有进展了，那没有机会了。只要有一个愿意改变，有一个愿意去成全对方，去愿意这样做，成功率就50%。所以就是说，当我们面去过去很多的失败，充满伤心怒气和怨气的时候，所以我们若是能够选择活出主的形象，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若是能够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很好的去享受我们的婚姻，而不是去忍受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婚姻好了，才是对我们下一代最大的祝福。因为我们的孩子，若是我们吵架，我们的孩子必定紧张，我们的孩子也必定他的脾气不会好到哪里去，他会学习。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如何，但是我的女儿会，她才三岁。因为当那个我的弟兄说我的时候，我的女儿会说，她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能说她呢？她还是你的好朋友，你怎么还能说她呢？她才三岁。当我们大声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也大声对我们的说话。他说，然后我说你不要大声。然后当我们互相大声说话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大声说话。你还能如何呢？对不对？所以若我们不能在婚姻里头为我们的儿女做一个好的榜样，你长现在小的时候，你也许可以再训斥两句说，你不要这样，爸爸妈妈是这样，你不能这样。但是没有用，长大了他再不将听你的，而且影响将已经形成。所以为了我们的后代，我反正看到我自己认识到的就是，为了我的孩子，我都要好好经历好我的婚姻，使我的婚姻真的能够彼此相爱，彼此能够享受对方，彼此能够以对方为满足，满足的喜乐，对方不知道能不能享受到。感谢主，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我们的神。